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7号上午5点，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众所周知，被称为恶魔的飓风马修是本世纪最强的风暴，它正刮向佛罗里达州的东岸。马州在加勒比海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地中海至少有283人。截止到周四晚上，马修重创了大巴哈马岛的西端，并且正在向西北移动，预计周五凌晨将直冲佛州。这个四级强风的最大风速为每小时210公里。佛州官员把那些拒不撤离的人称作笨蛋和白痴，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风暴，有可能给该州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奥巴马总统已经宣布佛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进入紧急状态。佛州州长斯科特启用了3500名国民警卫队。专家说，这场暴风过后，该州部分地区有可能几个星期无法居住。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因为该市遭到残酷和持续的军事袭击，到今年年底，阿勒颇东部有可能被彻底摧毁。目前有大约27万5千个平民被困在其中。星期四，德米斯图拉和他的特别顾问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还呼吁反叛武装努斯拉阵线目睹一下他们的行动给该国平民造成的破坏和损坏。斯图拉图说，你们1000个人就决定了2500万平民的命运。他还批评俄罗斯为了打击相对来说是一小撮叛军，就对阿勒颇东部进行了他所说的狂轰乱炸，从而把该市平民置之于危险的境地。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科纳申科夫在莫斯科对记者说，任何针对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土的空袭或者导弹的袭击，都将对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人构成明显的威胁。美国的一个联邦法院以农业间谍罪判处一位中国公民3年有期徒刑。此人被控把偷来的极其具有价值的玉米种子送回中国用于分析。今年早些时候，穆海龙在认罪协议上承认犯罪，从而避免了审讯。法庭下令莫海龙向其受害人支付赔偿，并且交出他从2001年开始为从事这一间谍而购买的2个农场。其他几名中国嫌疑人据信在有可能被起诉之前逃离了美国。这个阴谋被揭露是因为莫海龙在爱奥华州中部一块玉米地里挖掘时被一名保安人员发现。另外一个中国人在一旁的车里等候，随时准备逃离。这块玉米田由杜邦公司的下属公司监管，田里曾种植了该公司的几个最受期待的自交系玉米种子，这种种子市场上还买不到。穆海龙和他的同伴称自己是研究人员，在有可能遭到拘捕之前逃离了现场。这一事件最终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他们发现穆海龙和其他几位亚裔在另外一个农场因为行动可疑而遭到制止。这几个人说，他们从中国来美旅游，驾车穿越美国的农业区观察玉米，这一次又是一个种植自交系玉米种子的农场，这个种子的价值是数百万美元的转基因产品。星期四，6名美军士兵和另外2名男子受到起诉，罪名是偷窃和出售敏感的军事设备给偏向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国采购商。这些士兵驻扎在坎贝尔堡军事基地，这里的田纳西州和肯塔基的交界处。田纳西州维纳尔府省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这8名被告提出了公诉。以上是国际新闻。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何保证网络安全，学学怎么表达运转异常，还要告诉你势不可挡怎么说。
Internet security is really an important topic right now. Last year, some hackers used my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to hack into my bank account. I still don't know how they did it, because I had my credit card in my wallet the entire time.
I don't understand how these hackers can be super smart computer geeks and still choose to be hackers. Why not go work for Microsoft and become a millionaire?
Some people are just hard to understand.
Yeah, like you.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ree of charge. Free is spelled F-R-E-E of O-F. ChargeCharge,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免费.
The course is offered to students free of charge.
学生可以免费上这门课.
Google's VoIP phone service will remain free of charge within the US and Canada in 2013.
2013年，用户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可以继续免费使用谷歌的网上电话服务。
Gun rights advocates in Utah trained 200 teachers in handling concealed weapons free of charge.
犹他州的枪支权利捍卫者为200名老师免费提供了携带和使用隐匿武器的培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免费。I heard Dunkin' Donuts is giving out milkshakes free of charge. Wanna go together after work?
Free drinks? Of course I'm in.
我就知道有吃的你准来。
Oh, wait. I forgot I have to go to the gym with my gym buddy. I already promised him I would go today. Oh gosh, this just threw my plans out of kilter.
Out of kilter? That's an interesting phrase.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我们这儿常常能看到路标警告开车的人要小心，别撞上过马路的鹿。我以前还不相信，可昨天差点撞上一只，好在我反应快，一个急转弯躲开了。路虽然没撞上，但是车轮定位却出现了问题，开起来总是打偏。这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of kilter. Kilter is spelled K-I-L-T-E-R. Out of kilter.
说什么东西 out of kilter 就是指因为其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失去平衡，所以运转起来不正常。刚才说我为了躲开那只鹿急转弯，结果呢方向盘打得太急，造成了车轮定位的失调，就可以说
The wheels are out of kilter.
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回忆他小时候干过的淘气事儿。
Once my friend managed to get his mom's washing machine to spin around with me standing in it. That was fun until the washer started shaking violently.We got it so out of kilter that his dad had to have it repaired. Did we get into trouble for that?
有一次，我朋友让我站在他家的洗衣机里，然后居然开动了洗衣机，好玩极了。谁知道后来洗衣机开始剧烈的摇晃，我们把洗衣机弄得完全失调，他爸爸不得不让人来修理。那次我们惹的麻烦可真大了。
在小孩子眼里这可能挺好玩，但是在大人看来就太危险了。好在现在的大部分电器都有安全设置，不让小孩子进行这种危险的举动。很多人听到刚才那个例子肯定会说
Boys will be boys.
男孩就是男孩。不过淘气真是男孩子的本性吗？上个周末我们一家本来说好了要开车到海边去玩，谁知道星期六一大早下起了瓢泼大雨，完全打乱了我们的原定计划。
Our schedule was thrown out of kilter.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ce my friend managed to get his mom's washing machine to spin around with me standing in it. That was fun until the washer started shaking violently. We got it so out of kilter that his dad had to have it repaired. Did we get in trouble for that?
大家肯定都知道，苹果和樱桃等水果都需要密封的授粉。我以前从来没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不久前忽然听说美国的密封消失不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农业记者是怎么说的。
Millions of bees in the U.S. have mysteriously died or disappeared. As a result, crops in 24 states have been severely thrown out of kilter.While scientists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nswers, farmers wonder how long this disorder will last.
美国数以百万计的蜜蜂都奇怪地死去或者是消失了。这样一来，24个州的粮食作物的生长都出现了失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农民想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我敢肯定，科学家们一定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们既然能发现风向、洋流、地震，甚至是融雪，都能影响到地球的运转，那么区区一起蜜蜂失踪的小事情肯定难不倒他们。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illions of bees in the U.S. have mysteriously died or disappeared. As a result, crops in 24 states have been severely thrown out of kilter.While scientists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nswers, farmers wonder how long this disorder will last.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 kilter 这个字的意思。kilter 的意思是良好的状态。这个字的准确来源无法确定。有人说 kilter 原来是指手里没用的废牌，也有人说这个字跟砍或者打有关系。因此out of kilter 也可以说成是
out of whack。
不论 kilter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 out of kilter 可以用来形容任何机械设备的失调，也可以用于某个系统、过程、机构、预算或者日程的失常。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 out of kilter, 我觉得这个词最适合用来形容网络了。Remember last time the building's internet service was down? All our work got thrown out of the kilter.
Yeah, 10 years ago,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the internet would play such a big role in our lives? I mean...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managing your money, we're doing everything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Our social lives have even moved into cyberspace. I have such mixed feelings towards social media right now. While it's super convenient and can connect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once your information is out, it's there forever. For example, I really don't want Facebook to store all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s why internet security is so important.And that's the topic of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listen and see if we can learn some useful tips to protect ourselves on the internet.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 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 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 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 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原来 Dylan 的公司遭到了 cyber attack 网络黑客袭击，黑客呢利用 malware 恶意软件infiltrate the company's system， 渗透了公司系统。这黑客真是高智商犯罪啊，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好久的努力付诸流水。
Yeah, people are I don't like the way I said that. Yeah, people are gradually realizing it now. After my bad banking experience, I'm really careful about giving up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more information the hackers have, the easier it is for them to hack into your system
I guess setting strong password also helps.
Yep. Let's see what Dylan and Brenda have to say about it.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 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 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 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 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What kind of password do you use, Mik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Let me guess. It's the day you got your dog, Sunny, right?
Stop it! And oh my gosh, how did you know that?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after the show.
My powers of deduction are unstoppable.
And that's what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in the nex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is spelled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无法阻挡的。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have won 7 games in a row. They're unstoppable.
华盛顿美式足球红人队连赢七场比赛势不可挡。
Ever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Apple's iPad in 2010,Tablets have been enjoying seemingly unstoppable growth.
自从2010年苹果首先推出 iPad 以来，平板电脑的发展突飞猛进。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acceptance of gay rights in America has been seemingly unstoppable.
过去几年里，美国社会对同性恋权利的任何程度看起来势不可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虽然大家总说 iPhone 5这不好那不好，可是买的人还是非常多。
Seems like that's the case for all Apple products. Once they have a new product, their sales always seem unstoppable.
就是，我这次回北京，整个苹果店里都是人，到处都有科技发烧友。
All right, calm down. Let's put the Apple fanboy fever aside. Now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last segment,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一直在上一门艺术史的课就在上个星期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跟教授吵了起来非说教授讲的不对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上学的时候绝对没有人敢去指出老师的错误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know one's place Place is spelled P-L-A-C-E To know one's place
To know one's place 意思是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行事，特别是指自己的地位比较低下的时候。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尊师敬长，老师说的都是对的，学生怎么能反过来质问老师呢？要让我说，
He didn't seem to know his place.
他的表现太不得体了。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工厂工人的经历。
During my first year on the assembly line, I noticed the foreman making a lot of mistakes, but I kept quiet. As a low-level worker, I knew my place. I didn't want to get fired for telling my supervisor what he had been doing wrong.
我在组装线上工作的第一年里，注意到工头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一声没吭。作为刚上岗的新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可不想因为批评自己的上司不好而被炒了鱿鱼。
这个工人看来还挺会做人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During my first year on the assembly line, I noticed the foreman making a lot of mistakes, but I kept quiet. As a low-level worker, I knew my place. I didn't want to get fired for telling my supervisor what he had been doing wrong.
大家肯定还记得美国前总统卡特吧？他的太太罗莎琳·卡特受到很多美国人的敬重，但是也有些人对罗莎琳颇有微词。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是怎么解释的。
During he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Rosalynn Carter was not a traditional first lady. She would often sit in on her husband's senior staff meetings and sometimes represented President Carter in discussions with world leaders. As a result, some voters criticized her for not knowing her place.
在白宫的时候，罗莎琳并不是一位传统的第一夫人，她经常参加卡特政府高级官员的会议，有时候还代表卡特总统跟外国领导人会面。因此，有些选民批评她，说她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
我祖母就有这种看法，她觉得卡特夫人作为第一夫人，任务就是端端茶，或者是跟其他政要的夫人聊聊天。不过，这也反映了我祖母那辈人的传统思维。在他们眼里，
A woman who knows her place will not try to compete with a man for a job.
女人本来就不应该跟男人抢工作，女人就是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uring he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Rosalynn Carter was not a traditional first lady. She would often sit in on her husband's senior staff meetings and sometimes represented President Carter in discussions with world leaders. As a result, some voters criticized her for not knowing her place.
根据我的研究，To know one's place 这个习惯用语是16世纪后半叶开始流行的，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逐渐出现了严格的社会地位的规范吧。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一定要告诉我们。
We're not going to come down on you for not knowing your place.
我们不会因为你纠正我们而迁怒于你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e, Mike, you should always know your place. 你可以每天向你的领导我进贡食品啊、咖啡啊之类的。
I'm sorry, but I think you just misspoke. You put the words you and my boss in the same sentence. Did you mean to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bribe me with food?
Dream 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是新闻。众所周知，被称为恶魔的飓风马修是本世纪最强的暴风，它正刮向佛罗里达州东岸。马修在加勒比海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海地至少有283人。截至周四晚上，马修重创了大巴哈马岛的西端，并且正在向西北移动，预计周五凌晨将直冲佛州。这个四级强风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10公里。佛州官员把那些拒不撤离的人称作笨蛋和白痴，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暴风，有可能给该州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奥巴马总统已经宣布佛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进入紧急状态。佛州州长斯科特启用了3500名国民警卫队。专家说，这场暴风过后，该州部分地区有可能几个星期无法居住。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由于该市遭到了残酷和持续的军事袭击，到今年年底，阿拉坡东部有可能被彻底摧毁，目前有大约27万5千个平民被困在其中。星期四，德米斯图拉和他的特别顾问杨·埃格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还呼吁反叛武装努斯拉阵线目睹一下他们的行动给该国平民造成的破坏和毁灭。德米斯图拉说，你们1000个人就决定了27万5千个平民的命运。他还批评俄罗斯为了打击相对来说一小撮叛军，就对阿拉坡东部进行了他们所说的狂轰乱炸，从而把该市平民置于危险的境地。几个小时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科纳申科夫在莫斯科对记者说，任何针对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土的空袭或导弹袭击都将对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人构成明显的威胁。科纳申科夫还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两个军事基地，克明美的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的海军基地，现在收到 S-300 和 S-400D 对空导弹系统的保护，这些系统的射程会让任何来路不明的飞机措手不及。美国的一个联邦法院把以农业间谍罪判处的一位中国公民3年有期徒刑。此人被控把偷窃来的极具价值的玉米种子送回中国用于分析。今年早些时候，莫海龙在认罪协议上承认犯罪，从而避免了审讯。法庭下令莫海龙向其受害人支付赔偿，并且交出他从2011年开始为从事这一阴谋而购买的两个农场。其他几名中国嫌疑人居信在有可能被起诉之前逃离了美国。这个阴谋被披露是因为莫海龙在艾奥瓦中部的一块玉米田地里挖掘时被一名保安人员发现，另外一个中国人在一旁的车里等候，准备随时逃离。这块玉米田由杜邦公司的下属公司监管，田里曾种植了该公司几个最受期待的自交系玉米种子，这种种子市场上还买不到。这几个人说，他们从中国来美旅游，驾车穿越美国的农田区观察玉米。这一次又是在一个种植自交系玉米种子的农田，这个种子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转基因产品。莫海龙现年46岁，已经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之前在从事玉米种子业务的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美国联邦调查检察官万克斯克尔本星期在宣布判决之前说，偷窃商业机密构成联邦重罪，因为他给投入数百万美元和多年劳动发展专有技术的受害公司造成了伤害。他说，偷窃农业商业机密和其他知识产权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星期四，六名美军士兵和另外两名男子受到了起诉，罪名是偷窃和出售敏感军事设备给偏向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国采购商。这些士兵驻扎在堪贝尔堡军事基地，这里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交界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这八名被告提起公诉。偷窃的设备包括狙击望远镜、机枪零件、防弹衣和榴弹发射器的瞄准装置。起诉书上说，六名士兵把偷窃的设备交给两个平民，然后由这两人在线上拍卖网站 eBay 上转手出售。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的青中报纸《城报》在最近呢接连发出了头版评论，炮轰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兼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文章指责呢，在张德江的保护下，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香港特首梁振英是乱港四人帮，用恶黑势力巩固政权，挑起民众敌我矛盾。城报还指责张德江在把持全国人大系统以来乱象频现，爆出了第一宗省级贿选案，让国家蒙羞，而且还将涉贪的陋习引入了香港。在中共的喉舌大公报还有文汇报加入论战来为张德江辩护之后，城报更是直接的点名这两份报章是有违中央路线，妖言惑众。在中共十九大即将举行，高层卡位可以说进入白热化之际，城报在一个星期内5次的发文直接抨击张德江，这是不是得到北京的授意呢？在香港政局进入多事之秋，民众港独意识不断高涨的时刻，抨击张德江是不是中共最高层要为治港失误来找替罪羊？北京又有没有可能改变治港之道？张德江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周永康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就要为您进行讨论。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欢迎您赵先生。
玉文好，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也是开放网的出版人主编金钟先生。金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啊，或许我们导播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过去这几天来到底城报连续5次的发文是怎么样的来抨击张德江的。他实际上呢是从9月28号，也是香港雨伞革命满2周年那一天开始的，在9月28号呢发表了文章，指责张德江呢是促成香港占领事件的人。那么在9月29号紧接着又发文批评张德江呢在2013年隐瞒了萨斯疫情，那么是香港的世仇。10月3号又发文抨击张德江把贪腐引入了香港。10月4号我们看到了指责张德江是指使乱港四人帮，直到了10月5号，也就昨天都还在发文是抨击文汇还有大公报，他们因为支持张德江为张德江进行反驳。那么城报批评这两大报是在中联办的督导下要分化香港社会，制造敌人，是妖言惑众。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啊，一个过去被认为是亲中立场的报纸，那么现在仍然是有这个严重的这个亲中色彩的报纸，却来直接的而且用这么严厉的字眼来抨击一个现任的中共政治常委，这种情况常见吗？您觉得城报的做法是不是奉命来讨伐的？
首先说这个城报在香港原来是名不见经传的一张报纸，大约发行量也就3万到5万，因为我在香港那个生活大约有这个加一块时间有不到3年吧，就是每半年去一次，为我自己管私事。我注意到城报呢当时在这个香港影响力不是很大，但是呢他的这个人员结构那个都是大陆出来的，有这个广东新华社的那个负责人，还有内蒙新华社的负责人。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城报的这个最大的股东是大陆的一个企业家姓古，那么在香港呢它的影响力不是很大，但是最近从8月30号开始，因为8月30号这个他突然以一个这个头版头条巨大的这个长篇的文章那个来报道乱港四人帮啊，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第一张照片呢画了个问号，就是让大家猜那个他3个人公布了名字，一个是这个 特首梁振英，一个是这个中联办，就是西环党委书记这个张晓明
、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公报和文汇报合并以后，这个老板姓江。那么第一，这个问号是谁？因为有了这个问号，他当天的报纸几乎全部卖光，而且据说还加印了很多。那么大家等着接着看下边的戏嘛。接着这一周就连续五次这个发这个消息，昨天又是把张德江名字直接点出来了。点出来以后，这个大家看到了，包括乱港、制造敌人这些词都出来了。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力量支持这张报纸，那是不可能的，绝对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说在香港现在控制新闻界控制最狠的就是林云山嘛，他管大外宣，而且这个他又是书记处常务书记，又主管这个意识形态和中宣部。现在看由他管的报纸跟《城报》对着干起来了。那么《城报》呢，这个有大陆的这个中共的这个色彩，但是呢，我们不能说他的现在的做法是尽管是异常的，但是不能说是不对的。对香港确实造成这个巨大的这个灾难的这个始作俑者就是张德江。
我想继续要请教我们在纽约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金钟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您也长期居留在香港，那么对香港的这个舆论环境也有非常深刻的观察。您刚刚也听到赵先生说了，从八月底开始，《城报》这样的一个改变风格的一个做法，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您是不是也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城报》这张报纸，当然我们是有印象的啊，有所了解的。在很早以前啊，它算是香港的一张大报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衰落吧，哈、啊，这个股权啊、人事啊、财务啊，都一直在这个波动之中哈、啊。当然后来曾经有一些大陆的人士来接手办这个报纸。最近他们提的这个张德江这个问题呢，我也跟香港的朋友有联络，了解了一些情况。我想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说香港的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并没有因为铜锣湾事件啊而全部消失啊。我们从上个月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个选举还是相当的热烈啊，进行的相当不错的，是不是啊？啊，当然这个选举过程中间，首先你就要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你才可能进行一场比较公开、比较啊平等的选举嘛。啊，当然香港的选举、香港的民主啊都有很多问题，香港人正在抗争。所以我想香港的媒体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刚才说像星岛、晨报这些都可以说是亲中的报纸，但是呢那文汇大公当然也是或者叫做亲共的报纸，对不对啊？当然他们有所区别，但是呢这个情况除了文汇大公受严格的控制之外啊，其他的报纸都并不一定是相当严格的被中共所控制啊。而最近呢又听说他这个老板，就刚才赵先生讲的这个姓古的啊，又在大陆出了点问题，听说啊。那么他以前是跟中联办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你好像是翻脸了啊，所以呢他就来写了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针对张德江，我想说明的是一点哈，新中共的治港政策、对港政策肯定是失败的，很多的问题啊。张德江作为负责人之一吧，或者说是高层的常委里面的负责人之一吧，当然他有责任。但是你要把香港啊这个他们认为所谓的乱局失控的这个局面 完全也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我觉得恐怕也事实上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整个中共来讲，他绝对不承认他们治港是失败的，是不是啊？你不管这个失败你按到谁头上，按到张德江头上，或者习近平头上，或者是张晓明头上，他们都不会接受的啊。所以这里面恐怕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章。
是没错，我们在网友呢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在网络上啊，针对晨报最近的一些做法，那么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看到有一位署名叫齐庄的网友，他就在推特上，他的说法或许就跟刚刚金钟先生您的看法极为的相似啊。他的说法是呢，他认为习近平在上台以后啊，施政的路线本来就是趋于强硬的，对于港澳工作也是如此。而且他认为呢，这个所谓的831决定啊，没有习近平的认可，张德江也不敢会直接的来发号施令，所以一定程度上呢，他认为这一次的批张德江是要对内来打击江泽民派系的人马，对外呢则是要把决策失误的责任甩给张德江，以安抚港民，所以呢是可谓一石二鸟的做法。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为何锁定张德江？也有人说晨报锁定张德江，这就凸显了这个中共的三号人物张德江与一号的习近平双方的大对决揭开了序幕。
这个大对决揭开序幕是一定的，但是我不同意这个刚才那个网友的说法，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因为这个习近平在2013年12月25号杨振英去北京述职的时候讲过八个字，就是针对这个普选叫民主先行，这个做好普选工作。那么张德江呢，那个恰恰呢，那搞了这个，先是国务院有了一张白皮书，那么我叫他白痴书。后来张德江又搞了一个831，这个831是跟习近平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张德江在做中共最高层党港澳领导工作，就是香港这个工作的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啊，这个是习近平插不进去手的。我在香港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朋友，那个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说到一件事儿，就是说习近平想看一看这个驻港部队，因为有这个港人跳进驻港部队院里嘛，然后有人说可以把这个驻港部队从市中心迁出去，这样呢就是对整个这个香港政府的形象，可能更好一些。那么习近平就想看一看这个香港的军控地图。就是有多少部队在驻港部队在那儿，多少跟这个张德江要都要不到，跟这个范长龙要也同样要不到。他是军委主席，想看军队布置，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嘛，一个总统不知道自己军队在外面有多少，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从这一点看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战中以后831，我们说831的问题就是完全是违宪的，这一点已经由这个香港公民叫陆伟平，还有一个大陆公民叫葛智慧，已经对全国人大提出了，就是说张江说这个全国人大831决定是最高的，不能更改的，由这个李飞多次去讲。事实上这个宪法规定66条11款和立法法88条规定都非常清楚，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的错误由谁来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改。但是这个在葛智慧和这个陆伟平提出了以后，这个张德江让这个全国人大这个信访局那个给了一个信，事实上应该是全国人大法工委违宪领导小组来审查到底是不是违宪。那么呢中办信访局、国办信访局也都意外地给这个葛智慧回信了，三个东西我都看过，而且呢我跟踪写过这个东西，就是说831决定这个事情有两个公民，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给全国人大提出了这个违宪决定，而且致习近平一封公开信。张德江是否向习近平汇报了？因为要求全国人大向这个国家主席汇报嘛，就是中共有这样一个决定。但是呢，那时我是2014年2月份写的，就是说你违宪这个东西在美国审查是很正常的，那在中国一件也没有开始。那么到现在看，三个信访局都回信了，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到现在没有进行违宪审查工作，这个跟张德江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当局对于这些违宪的这个申诉的处理方式，还有我们看到这一次大公文汇报加入了论战来为张德江进行辩护，很多人说看到香港的各家这些亲中的报纸可以在互掐，让人非常的惊讶，这到底反映了什么？是不是反映北京的内部对于治港政策实际上有很大的分歧呢？
一个是这个，就是金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虽然铜锣湾事件出现以后，但是香港的舆论这个还没有完全死，那么还在这个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是呢，这个说明了什么？说明刘云山所领导的这个中宣系统和外宣系统，包括港澳办和这个香港这个中联办，完全是在对抗，跟这个香港的进步那在对抗，或者说跟习近平在对抗，这个完全可以。就是说有分歧，这是不准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分裂，这是一个对抗。那么习要搞在香港，本来他想在2017年那个有一个普选的这么一个方案出台，但是没想到张三幺那个张德江搞了一个831。那么2014年的这个12月份，习近平到澳门的时候讲过三个必须，最后一个必须就是要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尊重这个两地的差异，就是大陆和香港的差异。这个差异在哪儿？就差异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按照资本主义的选举方法去选举特首，而不是按照831的办法，违宪的办法，违反这个法律的办法来选那个假的那个梁振英这个事儿。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金钟先生，金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赵先生的分析，您赞同吗？那么对于831决定到底是不是应该由张德江来负起全责，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您认为北京方面现在允许呈报来炮轰张德江，是不是显示北京有可能会改变他们对香港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831这个问题啊，决议这个问题，张德江当然有他一份责任，但是是不是他一手包办啊？这个恐怕是还没有足够的啊这个证据来说明。我们看香港，这个大局哈，香港的市民要求香港真正的选举、真正的民主啊，跟北京的冲突啊，首先。就是说，从97回归以来啊，这个大选啊，普选已经是第四次了。香港人可能香港人是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啊，因为他们早就承诺的啊。你说97到02啊，第一次让了还有理由说还不成熟，准备不好。但是接下来你看两三次，一直到现在2016年，啊，97回归之后第四次了选举，还不让香港人一人一票来选举，所以这个责任在谁？那绝对不是这个张德江一个人扛得起的，啊，绝对是透过了中联办、港澳办，一直到中共中央，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香港人实际上是明白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对北京、对中央，你反对他使不上劲嘛，啊！所以香港就把自己对民主的渴求啊、愤怒，全部堆到这个梁振英身上啊，不说全部吧，大部都这样，就是说他要承担这个责任。他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不是啊？啊，你比方说选举的小圈子选举废除啊，废除功能组别啊，这个一人一票的选举，这些问题啊，他们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我想中共的整个的集团，从中联办一直到政治局常委，他们就是有意的压制香港的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啊公平的普选，因为香港实现之后对大陆有不可啊低估的影响，是不是？那对他们一党专政那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嘛，可以说。所以我觉得呢，另外就是说，习近平跟张德江这个一把手三把手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现在的整个新闻站的当然是有一从晨报这个事情上看出来，我觉得有一点夸大了，是不是啊？因为张德江今年就满了60岁了，不是满了70岁了，啊，他11月份的，是不是啊？马上就满了，啊，所以他在19大的人事，他根本没他的戏的，啊，他绝对要下台的，是不是啊？啊，因为当然他负责港澳这一块，这个有很多问题啊，这个不错。我想习近平在内部的权力斗争，尤其19大的这个常委的人事上面啊，焦点还不在张德江啊。另外把香港晨报定义为一份好像完全的这个中共资助的、中共控制的这样一份这个所谓亲中的报纸，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有距离。还不完全是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金先生，我们也看到在晨报的这个报道里面或者他们的文章当中，其实不只点名张德江，那么也点名了江泽民，那么认为在江泽民派系的保护伞下，这个张德江才可以这个让乱港四人帮有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您认为在这些文章当中提到了江泽民，您刚刚虽然提到或许张德江在19大的人事布局当中不具有任何的影响性，但是在这里提到了江泽民，也让很多人觉得这是否显示了北京会在19大前夕对人事做出更大或者有更多的老虎给揪出来，您的看法呢？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这个很难说，如果说这个大老虎就是晨报所暗示的张德江的话，而且主要的他的罪名是治港乱港啊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看这个不会成为大老虎啊，因为他们现在抓大老虎，不管他政治上路线上啊这个有什么问题，他不管的了啊，那是背后的因素，他表面上一定要搞他的贪腐，是不是啊？当然张德江有没有贪腐问题，那我肯定说有嘛，啊，对不对？可以肯定的嘛，对不对？现在他们无官不贪嘛，是不是啊？啊，只不过贪多贪少而已，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斗争啊，以及打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跟王岐山这个人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大。
很多人都从铜锣湾事件之后以来，观察到许多的香港异议人士，他们能够发表言论的空间不断的受到压制。就连这一次晨报连续发文抨击张德江之后呢，晨报自己都说他们遭遇了来自深圳的一些相关人士的恐吓与威胁。我想请金钟先生跟我们谈谈，一分钟左右时间，到底现在在香港，这个香港的这些发表异议言论的空间确实受到了打压，那么香港的港府做了哪些，那么在不作为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引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反应呢？
中共对香港是透过港澳办透过中联办来执行他们的政策，他们整个政策的目标呢是两个字，就是控制，是不是啊？要控制住香港啊，而不是说要把香港变成大陆，是不是啊？完全变成大陆。当然，他这个这个变呢可能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趋势，就是所谓温水煮青蛙，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个温水煮青蛙，你煮多长时间，是吧？现在已经煮了20年了，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么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的为难。这个为难就是说一国两制这个政策本身就是违背宪法的，啊，所以他们的难出难在这个地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条就讲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去反对社会主义， 那么你现在让基本法就定明了香港是资本主义，所以这有一个内在的根本的法律上面的违宪的这么一个设计。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金钟先生还有赵岩先生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